为了避免呢混淆啊，于此必须声明啊，真理有两种：世俗的真理与最高的真理，这两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用"我"、"你"、"众生"、"个人"等名词的时候啊，不能因为"实无我"及"众生"等而将上下名词视为妄语。我们平常彼此间说话啊，我昨天的三文寺去了，说一个我啊，你昨天怎么到罗省去了？这个我、你这些字样啊，不能说这是妄语。说无我，但是我们平常说话用的这个"我"的字样啊，还有它的意义，这并不是妄语。这些名词在世俗共应的意义来说，也是真实的，有它的作用的。这就是世俗的真理。但是最高的真理啊，却是实际上并无我或众生的。在《大乘庄严经论》里就说："当知菩提戒罗只是假名安立，并无实义。"这个菩提戒罗啊，就是中国话叫索取取，索取取啊，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得果报，得了一果报死掉了又去得一个果报，得一果报死掉了又去得一个果报，索的一次又一次的得果报，取就是得果报，失掉了又得，得了又失掉了，老是这么变动。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假名安立的我，只是假名安立啊。我以前是天，现在我变成人了，将来我又到阿修罗去了，或者我又到佛世界去了，这个老是这么变动。那么这个我就是假名安立的，这是并无实在的意义。大小乘各宗派的共同特色呀，就是否定有不灭的神我。大乘佛法、小乘佛法都是共同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不承认有一个常住不灭的神我的。因此就没有理由假定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的佛教传统啊，已经与佛的原始教义有了偏差。不能这样，不能说有偏差的。就是小乘佛教也好，大乘佛教也好，都是主张我的。那么这个《大乘庄严经论》呢，这是唯识宗的这一部书，唯识宗也是主张无我的。所以这个小乘，这个南传佛教小者，他读了这部书，那么他知道大乘佛教这只是大乘佛法的一部分，和他小乘佛教主张无我是有共同的特色的。因此最近有少数小者竟然违反佛教精神，妄图将我的观念私自输入到佛的教义之中，实在是奇怪之极。现在的文是说无我的道理，前面这一段是说我真实的我虽然是没有，但是有假名字的我啊，人与人之间的的称呼啊，总是我你，总是有这样的名字的，这样的名字也有它的作用。是在没有真实的我之中承认有假名我，因此因为没有真我而有假名我的关系，最近呢有少数的小者，不是很多人，他们呢不明白佛的无我论的道理，违反佛教的道理，错误的将我的这种观念偷偷的输入到佛的教义里面，因为佛承认有我，这真是很奇怪的。那么这底下呢，就这个书的作者了，批评这些人是不对的。佛法是说无我，但是佛教里面有一部分人还承认有我，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南传佛教是这样子，北传佛教也是这样子，也有这个情形。这些小者对于佛及其教义啊，佛 佛说的道理背极尊崇，仰佛教如泰山北斗啊，对于佛说的道理他们是特别的尊重的。但是他们呢无法想象如佛这般头脑清晰思虑精深的思想家竟能将他们所书热切需要的神格智格予以否印。佛是有大智慧的人，将他们呢热切需要的神格需要的智格予以否印，不承认有我。佛是不承认有我的，但是佛教里面的少数小者没有办法能理解这个意思，是无法想象。他们不大明白这个意思，他们下意识地寻求佛陀的知应，他们在下意识里边呢就是心灵的深处他们去寻求，就是在佛陀的教义里边呢去找一点根据，认为有我是佛的意思啊，他们因为这样意思。这个知应啊，知就是说我查这个词典里面有这个词的有知应，但是那上说的呀、和这个文说的不十分相应。我按照这个文的意思，这个知应啊，应就是相应的意思，这个知就是支持的意思，就是在佛的教义里边呢找一点相应的道理和他有我论的相应的地方来支持他的有我论，以满足他们对永生的需要。有我而我是能长存的，就是永生了，满足他这个永生的需要。如果无我了，就没有我的永生了。说当然不是个人的小我，而是大我的永生。这个意思，他说宇宙间有一个大我，所有的人类都这个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我，这个小我从大我来的，这个小我以后又回到大我那去，那么随从这个大我永生。这样意思，那么一少数的佛教徒也欢喜这个道理，来寻求佛的教义里面找一点根据，他们这样做，索性坦白地相信有神格智格，甚至明白指摘佛不承认有神格智格为错误。这个索性就是直截了当的意思，也就是坦白的意思。佛处处说无我，但是他们又因为佛只承认有我，所以他们就直截了当的说我们相信有我有智我啊，明白地指出来啊，佛不承认有神我智我为错误，就是佛承认有我是对的。他们这样讲，他们这样讲啊，根本与佛法有冲突的，他们也不敢叫有什么，说都无所谓，不敢叫有什么。可是硬要将佛从来不曾接受过的一种观念，这底下这句话就是这个作者的批评了。那些少数小者承认有我，他不敢叫什么，但是你硬要强要将佛从来不曾接受过的一种观念呢，就是无我的观念注入到佛法里边，那就不成了，这是不可以的。你敢叫无所谓啊，我们不同意。这种观念在现存的原始佛典中啊，就我们所见是不为佛所接受的。这个原始佛典，这个原始这两个字还是有事情的。这个南传佛教的小者他们认为这个他们的藏经里面这个阿含经是佛所说的，是佛教的经典里面最先的最初的原始。 那么就是说这个北传佛教的经书啊，就是后来才有的，最初的时候没有，这个原始里面有这样的味道的。相信有上帝与灵魂的宗教啊，并不以这两种观念呢为秘密的，有上帝有灵魂，这是公开的一种道理，公开的要讲的，不是保密的。相反的，他们会经常不断的反复宣扬他们，极尽辩才呀，吹雷之能事，尽其所能的啊，来宣扬啊，有上帝有灵魂的。如果佛曾经接受这两种在一些宗教中极为重要的观念，他一定会公开的宣布的，如同他谈论其他事物一样，而不会将他们秘藏起来，以留待他圆寂2500年后的人来发现，不会的，不会是这样的。可是人们一想到佛教的无恶会将他们幻想的恶毁灭了，神经就紧张了起来。佛对这点呢，并不是不知道的，佛是知道，知道这个众生啊，欢喜有恶论。如果说没有我，毁灭了这个我，这个人精神就有点紧张了，就有点害怕了。有一个比丘啊，有一次问佛：“世尊呐、啊，是否有人因为发现身内无有常住实性而遭受痛苦折磨呢？”有没有这样人呢？说发觉到我们这个舍受显行识的身体里面呢，没有常住。常恒住不变异的实性的实体的恶，没有这个恶，这个精神就感觉痛苦，是不是有这种人呢？佛回答说：“有的，比丘。”佛答道：“有人执持的这种见解，宇宙就是神恶，那么这是大恶，恶死后啊，即将与之合一，这是小恶死后啊，和这个大恶同一了。”那么同意了以后，就是常住不变的，亘古永存的，不会再死了。俄将这样的存在，以其永远永远的存在。当他听到如来或其弟子所弘传的教义，目的在于摧毁一切异见，消灭可爱，达到无着寂灭涅槃时，佛和佛的弟子所流传所弘扬的道理啊，目的就是摧毁这些恶见的。这个恶见呢，根本没有我，只是自己虚妄分别所有我，所叫的意见。因为有我，人就会爱这个我，这就是可爱啊。佛和佛弟子啊所宣扬的无我论，就是来毁灭这一切有我论。这个恶要是毁了的话呢，没有恶的时候呢，这个人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就变成一个无着的人，变成一个大懈头的人。这个着就是粘呢，比如说我们手里面也沾上胶了，你摸什么就沾什么，摸什么就沾什么。我们这个心要是执着因为有恶的时候啊，我们心就有执着，爱这个恶也爱是恶所有，所以爱就是着，你心里面接触什么就执着什么，这个人就多诸忧苦啊，多诸痛苦的。要是没有我了呢，没有我就也就没有恶爱了，也没有恶所爱了，这时候这个人就是解脱自在的，就无着了。无着了呢，这个世间上这些痛苦的一切的境界就都熄灭了，都熄灭了就是涅槃。这是那人自存呐、那个不同意无恶的人呢，他自己在想啊，我要被消灭了，我要被毁掉了，我将不再存在。于是他就哀伤忧虑焦急不安捶胸痛哭而精神恍惚，精神恍惚就是神志不清楚了，清醒了，不知如何是好， 所以比丘啊，因为身内找不到常住实体而为痛苦所折磨的人呢，是有的。这是佛回答那个比丘的问。在别的经里啊，佛也说过，比丘们啊，这个没有我也没有我所的意念呢，对于无私的凡夫是害人的啊，没有智慧的凡夫啊是害怕的，害怕这个无我，不高兴的无我，这个无我是凡夫所恐怖的。想在佛教中找出一个我来的人呢，是这样辩论的，佛教是说无我的，而有些佛教徒因为有我，那么他是一定要有一个道理的，要说出个理由来。他们是怎么样说的呢？是这样辩论的：诚言，佛将众生分析为色受想行识，由色受想行识是五样东西组织成为人的，并说这五者里边呢，没有一样是我的，色不是我，受想行识也不是我。但是他并没有说除了五蕴之外啊，人身内或其他地方就完全没有我了，没有这么说呀。色受想行识不是我，色受想行识另外还是有我的呀。这是佛教徒，少数佛教徒因为有我的一个理由，他正面讲。我们以前讲过，执着有我论的人呢有两种，就是色受想行识就是我，这是一种，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另外，不是色受想行识，另外有我的自体，那一种我。而那个我也有的知道就在色受想行识里边，和色受想行识同住，或者是在另外的地方。那么这个人的辩论就是色受想行识不是我，所以说佛说无我。但是另外有我，这个我佛没有说没有啊。这个人这么辩论。这种立论呢有两点呢站不住的理由，这个书的作者来驳他的这个辩论。第一，根据佛说，众生仅由五蕴和合而成，除此之外再无别物。佛是这样讲的，除了色受想行识之外另外没有东西了，所有的一切法就是色受想行识，另外没有了。没有一部经中啊佛曾说众生身中除了五蕴三有他物，佛没有这么讲，这逐渐也就不承认那个我的。第二，佛称在不止一部经中毫不含糊地很明白地断言否认人身中或身外或在宇宙之中之任何一处有什么灵魂智恶各恶的存在的。不止一部经中这样说的，很多的经里面说。今世举例一名字，在巴利文法句经中啊，这是经的名字，叫法句，有三首偈，机关重要，而为佛教之经义。这三首偈是佛教的经义。这三首偈呀，就是第二十章。这个法句经里面有很多章，这三首偈是在第二十章里边。第二十章里面是第五个偈、第六个偈、第七个偈这三个偈，或全经中的第277偈、278、279这三个偈。这三个偈的第一个偈啊，就是一切行无常，以慧观照时，得厌离于苦，此乃清净道。第二个偈啊，就是第一句不同，其余的三句是一样的，就是一切行是苦，以慧观照时，得厌离于苦，实乃清净道。第三个偈第一句是一切法无我，以慧观照时，得厌离于苦，实乃清净道。这是三个偈。 这个第一个记和第二个记这两个记里边呢，有这样说：一切有为的事物都是无常的，诸行无常，是凡是因缘和合而有的事物，都是不长久的，都是会变化的。这是第一个记的第一句。第二个记的第一句是：一切有为的事物都是苦的，诸行皆苦。这一切因缘生的一切事物，也都是苦恼的事情。这个在苦地里面讲过这个道理。是凡是因缘生的事物，怎么都是苦的呢？前面讲过，有苦苦，有坏苦，有行苦，这三种苦。这个苦苦啊，就是因缘生的事情啊，我们不高兴这种境界，这种境界出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高兴。它出现的时候我们不高兴啊，它继续存在的时候我们还是感觉苦恼，所以叫做苦苦。像人有病，病苦啊，老苦、死苦啊，爱别离苦、怨憎会苦，那都是苦苦。那么第二种啊，就是坏苦。坏苦就是我们如意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啊，我们感觉快乐，继续存在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快乐，不感觉苦。什么时候感觉苦呢？就是如意的事情被破坏了，破坏了我们就难过了。所以这就是坏苦。第三种苦叫做行苦。行苦就是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感觉快乐，也不感觉苦恼。这是叫做行。它为什么我们也因为它是苦呢？因为这种事情啊，它不是停止在那里，它继续向前变化的。继续向前变化，它终究是会遇到不是坏苦就是行苦。所以还是苦，所以也是苦。一切有为的事物都是苦的。现在这个引这段文的意思啊，它不是那个中心点呢，不在这个苦，也不在那无常那个地方，是另外一个意思的。第三句呀，却道。一切法都是没有我的，诸法无我。头两个偈都是说有为法是无常的，有为法是苦的。可是第三个偈呢，不是说有为，说个一切法都是没有我的，诸法无我。那么这三个偈，头一句啊，是一个是有为，两个偈是说有为，一个偈是说法。说这里呀、啊。请特别注意啊，第一个句和第二个句里面所用的是有为的事物，就是行啊，这一词用的这个词是有为，但在第三句中则改用法治疗，不用那个有为。为什么第三句啊不也和一二句一样的用行呢，有为的事物，而要用法治呢？整个的关键就在这里，全部的这个道理啊，重要的地方就在这里。原来这个行的意思啊，就是五蕴与一切缘起依存相对的事物，精神的和肉体的都在内。佛法用这个行字啊，这个行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舍舍显示是五蕴和一切因缘生起的法，互相依赖而存在的法，彼此相对而存在的事物，都叫做行。这个行字的意义啊，也包含了这么多。因为这些有为的事情啊，都是在变动的意思。行就是变动的意思。 假如第三句也说一切行啊，有为的事物都是没有我的，那么有人也许会想啊，虽然有为的事物中没有我，但在有为的事物之外，就是无蕴的以外，无蕴都是有为，那么就是无为了。有为之外就是无为，也许仍有一个额吧，有为法没有我，无为法有我呀。有为会有的人会这样想，就是为了避免这种误会啊，所以第三句中啊才用了法字，表示说有为法是无我的，无为法也是没有我的，所以就是这个字就不同了。这个意思啊，这个头一个句啊，第一句说一切行无常，这有为法是无常的，是变动的，这个无为法它没有生住异灭了，所以不能说无常。这有为法是无常的，所以人会感觉到痛苦。这无为法没有生住异灭了，那里面没有苦的。所以说苦说无常啊，都是说有为法，不能说一切法是无常的，一切法是苦的，这样讲就不可以。但是无我的道理可是就不同了，无我的道理说一切法无我，有为法无我，无为法也无我，这个无我的道理宽，比无常苦的道理宽，所以要用那个法字，不能说那个有行。要说行啊，还不能够把无我的道理全部的显示出来的，所以要换一个字，换个法字，就可以避免了这种误会。法字的意义比行字要广大的多，在佛教中没有一个术语的含义比法字更广的了，它不仅包括有为的事物，也包括了无为的绝对性与涅槃，涅槃也是无我的。世俗世间呢，善恶有为无为相对绝对，没有一样事物不包裹在这一个法字中的，这个法字包裹了一切。因此根据此义深义啊，把这个意义把它深念呢，把它广大的解释啊，诸法无我，很显然的是说，不仅无蕴之中无我，在无蕴之外或离开无蕴依然无我，还是没有我的。说诸法无我，就是已经说无为法也无我了，无论在人。不特嘎罗，这个我们中国话说人呢，印度梵语就是不特嘎罗，我们以前解释过，无论在人或法中啊，都没有我，在人中没有我，在法里也没有我。大乘佛教的态度啊，以夫如是，也是这样的。在这点上与上座部一般无二，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上座部是一样的，不仅强调法无我，也强调人无我。这一切有情嘛，也是无我的嘛，就叫做人无我。说舍受显是无我，说这一切有为法无为法无我，这叫法无我。在中部经中的呀，阿里格杜帕麻经，译者注。要相当于汉译中俄汉呢第200阿里扎经。在那部经里面，佛向弟子们说，比丘们啊，你们可以接受灵魂私有论，但是有个条件，只要接受了这一理论呢，一切忧悲苦恼便不再升起，就可以接受灵魂私有论。但是比丘们啊，你们呢也见到过这样的灵魂私有论吗？接受了它就可以使忧悲苦恼不再升起？当然没有了，世尊。你要认这里说灵魂就是说恶，等于是说恶，等于承认是有恶，有个是恶。所以说恶是真实有的，你要承认这种理论呢，可以，它可以使忧悲苦恼不再升起吗？当然没有了，没有的。你要承认有我，你就是要有忧悲苦恼的。 这个比丘这样回答了，佛就说了，好极了，比丘们，比丘们啊，我也从未见过有这样的灵魂实有论，接受了他，又被苦恼，便不再生气。我从来没有看见有这样的啊灵魂实有论的。如果曾经有过为佛所接受的灵魂实有论啊，就是有我论，他一定会在上解经文里予以阐释。这个作者前面是引的经文，这个作者在这里说，如果佛接受了有我论呢，他在前面这一段经文里呢会把它解释解释的啊，因为他称啊要比丘们接受不会产生痛苦的灵魂实有论的，但在佛的看法，这样的灵魂实有论是没有的。任何的灵魂实有论，无论它是如何高深微妙，都是虚妄幻想，只是那个人自己的幻想，事实上是没有我的，突然制造各种问题，白白的呀制造了各种痛苦的问题。你要是宣扬有我，人因为你的宣扬而知道有我，于是乎人就有矛盾，人就会有种种的痛苦，随之产生一连串的忧悲苦恼灾难困扰等等。在同一经中，佛接下去又说，比丘们啊，我以及与我有关的任何事物，我所有关的事物就是我所了，既然确确实实是不可得的，没有我也没有我所的，所谓宇宙就是神我灵魂，我死后就成为神我，常住不变，亘古长存，我将如是存在一切永远的意见呢，岂不是实实足足的于此？我是我，我所是没有的，实在是没有的。那么那众生要是执着有我而常住不变，那不是于此了吗？这里佛清清楚楚地说出，身我灵魂我实际上是不可得的。在这一切有为法无为法里面去观察，没有我的存在，相信有这么一件东西，乃是再愚蠢不过的事情。想在佛教中找我的人呢，也举出若干例子。这底下前面是说出来在佛说的法里面啊是没有这个我的，但是呢，知道在佛教徒里边知道有我的人呢，他还不认输，他还要举出来另外的证据。这些例子啊，先是他们把它翻译错了，之后嘛又加以曲解，这样子嘛就因为有我了。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法句经》中啊第十二章第四节，也就是第一六零记，这个他们将原文的这个字先译成鹅，是鹅的主宰，然后啊又将记文解释为大鹅，是小鹅的主宰。这个记呀、啊、这个记是自为自一护，他人何可译，自己善调御正难得所译。自己呀、啊、是自己的一护，自己要依赖自己，别的人怎么能够依赖呢？要自己呀、啊、善于努力改造自己，就能证得正难得所依，就能得到不容易得到的阿罗汉果，这个意思。先说这翻译根本不正确。先说这个这些只有有我论者，佛教的有我论者把这个偈颂把它翻译错了，然后就加以曲解啊。此地的这个字啊，并不是含有灵魂意义的鹅，这个字在巴利文中啊，这个字啊，除了在少数情形下特指哲学里的灵魂实有论，如前文所见者外，通常均用为凡身呢或不定名词，这个字通常是这样用法的。怎么叫这凡身不定？你看下文，在法句经第十二章啊这句记文里呀、啊，以及其他许多地方啊，它就是用为凡身或不定名词的。 什么叫做凡身呢？其意义是我自己，这个字就是我自己的意思，就是你自己的意思，你自己或者是他自己，或者说母人，或者说母人自己等，这就叫做凡身，或者说是这是不定名词，不定的代名词，或者代表自己，或者是代他，或者代你，或者代母人，或者代母人自己，这个字是这么个用法的。其次啊，这个字的意义并不是主宰，而是医护，而是支援、救助、保护，因是这样的意思的。因此啊，这个字是的真正意义是应当自作医护，或应当自助，支援自己，自己支援自己。这话与任何的形而上的灵魂和我都不相干的。它的意义很简单，只是人应当依靠自己，不可依赖他人，如此而已，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么简单。没有那个形而上小的灵魂实有论的那个意思。另一个想将我的观念注入到佛教中的例子，就是《大般涅槃经》中被顿章取义的名句，这个字，这句子的字义啊，是以你自己作为你的岛屿，这个岛而安住。那么这里面加个字应，这个岛屿，说是这个海里边呢，四面都是水，中间一出来一个岛子，叫岛屿。这个意思呢，就是支应的意思，自己来支应自己，自己来支持自己的意思。以你自己作为你的依护，而不以任何其他的人作为你的归处的。那些想在佛教中见到我的人呢，却将这个字和这个字两个字曲解为一我为明灯，一我为皈依，他这么样解释。我们将无法了解佛及阿难的这项告诫的全部意义及其重要性。要是像这样子，像他们这样误解了这个文的意思，我们就没办法明白呀、佛给阿难的这项告诫的全部意义及其重要性了。除非我们将这些话的背景与上下文加以考虑，除非我们呢把佛说这句话的背后的意思、真意上的意思和上文下文同起来加以考虑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的。那么这底下就引着全部的这篇文说了，佛那时正住在一处叫做诸方义的村子里，离他的原籍就是般涅槃刚好三个月，距离佛入涅槃有三个月的时间。当时佛的年岁已经80岁了，正在患重病濒临死亡，就接近死亡的时候。但他认为如果不向那些他所深爱而亲近的弟子们宣布这一噩耗，聚而死去是不当的。佛要不对这个这一切的弟子宣布说我要入涅槃了，不讲，忽然间呢佛就默默中就死去了，这是不对的，应该对大众宣布啊，我是哪一天哪一天什么时间我要入涅槃了，应该宣布。因此啊，他鼓起勇气，这佛就鼓起了勇气，决心忍受一些痛苦，克服他的疾病而复原了。这在这部经里面说，佛入了无相三昧，佛入了无相三昧以后，就把这一切的病痛都清除了，清除了以后就没病了，就好了。这个经上有这个话。佛鼓起了勇气，决心忍受一切痛苦，克服他的疾病而复原了。但是他的健康啊，仍然很差。他病愈之后啊，有一天坐在户外一处能荫之下，他对钟情的侍者就是阿难尊者来到他所爱的师尊身边坐了下来，就说：师尊呐、我曾照顾师尊的健康，我称为师尊四季， 但是一看到世尊生病啊，我就觉得天昏地暗，天昏地黑，神志不清了。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安慰，我自私世尊在没有留下有关僧团的教诫之前是不会辞世的，佛还没有这样教诫，佛还不会辞世的。于是佛充满了慈悲和殷勤，很温和地对他的忠心而深爱的侍者说：阿难啊，僧团对我还有什么祈求呢？是大众生啊，对我还有什么希望？还希望什么呢？我已将法真理不分显密统统教给你们了，教给你们，我把一切的佛法都开示了大众生了。关于真理，如来掌中并无隐秘，佛并没有说还隐藏了一点，我不告诉你们，佛没有这个意思。当然了，阿难，如果有人认为他应当领导僧团，僧团应当依靠他，他自应留下遗教啊。如果有人这样想啊，说是佛领导大众生，佛大众生应该依靠佛，要这样子想呢，那么佛是应该留下遗教的。可是如来并没有这种念头，佛不是这样想的那么他为什么要为僧团留下遗命呢？我现在已经年老，阿难呀，都80岁了，用旧了的车子需靠修理方能继续使用。同样的，在我看来呀，如来的身财身也只有靠修理呀才能继续活下去。因此阿难啊，应当以你们自己为导欲而安住，以你们自己而不以任何他人作为你们的皈依，以法为你们的导欲指引，以法为你们的皈依，不以任何他物为你们的皈依处。这是那部经啊这一段的全文。那么这底下这个作者就说了，佛向阿难说这些话的意象是十分明显的，佛的那个意志，说这话的深意是什么呢？佛这话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很明白的，很明显的。阿难本来也非常忧郁不落，他认为他们大师啊死了，他们将全部变成孤单无缘无所依附了，所以佛给他安慰啊勇气与自信，告诉他们应该依靠自己，依靠他所传授的法，而不依靠任何他人或物。在这里提出一个形而上的神额智额的问题实在太离谱了，所以那些误会的人呢，在这一段文里头说那个皈依的那个字样依附的字样那个岛屿的字样说那就是神额，要依靠这个神额，这是太离谱了，那是错误了，是不对的。接着佛还向阿难呢解释一个人应如何成为自己的岛屿或依附。自己是自己的依附，自己是自己的岛屿，那怎么样来做这件事呢？一个人应如何以法为自己的岛屿和依附呢？这底下说了，要养成念念分明，这个佛弟子应该是念念的分明，念念明明了了的，不要糊涂。佛弟子应该要具足这个条件，就是要常常有智慧，对自己的舍身这个生理的主旨，对自己的感觉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一处到什么境界，心里面有感觉，